信息在主面前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保守我们能够在领圣餐之后我们继续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看到啊，你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也透过你的话让我们看到前面生命的方向，让我们能够在你话语当中被你开启被你带领。也求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软弱的仆人，你洁净他高抹他，能够将你的心意传递给你要传递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今天我们继续犹大书的讲道系列啊，今天的内容比较特别，讲到以诺对最终审判的预言。那在圣经的里面呢，对末日审判的预言很多，为什么以诺比较特别呢？有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第一，以诺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位由人来预言世界的末了。第二，以诺离我们现在的年代非常久远，按照圣经我们来推算大概有五六千年的时间。那第三，以诺是挪亚的曾祖父，是洪水以后所有人的祖先，他是我们的祖先。那五六千年是什么概念？大概在中国五千年是一个神话时代，中国人号称上下五千年，有一千多年是想象的。在中国有人类的痕迹，从商朝大概有人类的痕迹算到现在3700年左右。那另外一个很古老的所谓的这个生存的一个文化叫做汉谟拉比法典，在两河流域的，距现在3700-800年。那人类当中我们所存活的有记录的可能最早的是古埃及，那古埃及的第一朝代估计是5000年。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民族大概都不过3000年。那世人所谓的人类历史有多少万年，宇宙历史有多少亿年，他们说是估算的，我也可以说是想象的，很多是想象出来。那在进化论的里面说人类的祖宗是猴子，大概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多数是想象，来看着像猴子啊。我小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小小孩一点点，他们有生日的这个聚会，祝你生日快乐。那他们唱生日快乐的歌很有意思的，有一句歌词我从来没有听过啊，前面我们都听过哈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You looks like a monke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他的那句话是你看起来像个猴子，所以呢，祝你生日快乐。看着好像，那这个不是真正所推论出来的。人的祖宗不是猴子。这些年来，中国这个旅游发达，那有一个很出名的峨眉山的猴子，现在开始臭名昭著了。因为呢，你去那儿以后呢，如果不喂它食物呢，它会捣乱，它会欺负你。我早在1986年就遭遇过峨眉山的猴子。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大学生考察团，就去了峨眉山，然后呢，我就遭遇了那个猴子，还跟猴子打了一架。那为什么打架呢？因为那个猴子呢，我没给他带吃的，那个时候猴子没有养得现在这么饿哈。然后呢，我跟他拍照，我抓他的头，抓了两次，后来猴子发脾气了，就冲过来咬我，两个猴子咬我两个手。咬完以后呢，我就摆脱他们纠缠，过去以后越想越气，想回去跟猴子算账。我们的同学就跟我说，算了吧，他们仅仅是猴子。我说那也是哈，就是猴子，他们仅仅是猴子。那如果人类把猴子当成自己的祖宗，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哪有把自己祖宗关到动物园的里面做观赏的？哪有把自己祖宗做耍猴的游戏来赚钱的？那这是个非常奇特的一种的现象，人类对自己的祖先 他有一个寻求，但是找不到方向。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有奶就是娘，不是的，那个是人对自己的祖先的寻求，不是喂他吃的就能解决的。在加拿大我们知道很多被领养的孩子，他们人生最大的一个期望就是找到他亲生的父母。那这是人类活在地上对自己的认识的一个偏差。上帝造人绝不是动物，人也绝对不是所谓的高等动物。上帝造人给他的形象有上帝的荣耀和尊贵。人类区别于所有的动物，他有神的形象，他有神特别赋予人的荣耀和尊贵，这是动物没有的。近代的基因学基本上已经推翻了进化论，证实了创造论。好，那今天不谈猴子，今天谈人，谈有关信仰的事情。那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当我们得着了上帝的启示，我们就会知道人类的源头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亚当，上帝所造的祖先。我们也知道人从哪里来，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将来要去哪里。我们更知道整个宇宙和人类的本相和终极的归宿。这个是以诺在上早的时候，在古远的时候就预言了人类的终极的结局。只不过这个预言，人类终极结局的来到，是以审判的方式展现在人面前。那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的人都非常重要，人应该知道自己将来的结局一定会来到，而且以审判的方式。不同呢，是不认识上帝、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没有感觉。那知道上帝、知道那个将来终结的人，他们可以正确的去面对、去预备。那作为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们会欢喜快乐的等待迎接末日的审判，可以吗？你是信主的吗？你可以活在地上，我欢喜快乐的等待和迎接末日大审判的来到。这是基督徒的生命，这是以诺被上帝开启，他预言在上古的时候就预言了人类的结局。那在我们所讲的这段圣经的里面，三节圣经，以诺讲了上帝的终极审判有三类人。一类人是所有的人，在14到15节，所有地上的人都要面对将来末日的大审判。第二类是不敬虔的人，这些人是信主的，但是他们不敬虔，他们将来也要面对末日终极的审判。那还有一类是假教师。那我们知道犹大书这卷书的本身的主题就在讲到末日的警告，他警告所有的信徒要为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他警告我们要防备假教师。那当犹大书发出警告，他的对象是信徒的时候，本身就在揭示我们信仰的最大挑战，不是我们停留在单单信了耶稣就可以，而是我们真正信了耶稣。我们信了这个耶稣，是在这个挑战当中我们得胜，能够结出真正生命的果子，面对世界更加败坏，面对基督信仰整体的滑坡。作为我们这些活在末日时代的信徒，我们不是努力力挽狂澜要拯救世界，而是预备我们自己要面对将来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主耶稣在福音书在后段的时候都在讲十个童女，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都是专注这个主题。当那个福音走向结尾，主要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预备自己来面对主。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面对一个问题，犹大他如何知道以诺说了这些的话，这是我们基督徒要了解的。那这些话的来源是犹太人的传统经典，犹太人传统经典里面有以诺一书和以诺二书。 那在这经典的当中记录了很多以诺的事情和以诺所讲的话，请留意，那记录的话的里面有一些的信息是上帝透过以诺存留在以诺一书和以诺二书的里面，那只有圣灵开启圣经的作者取了那个当中的内容写在圣经里面才是圣经，否则不是圣经。这一点请大家特别留意啊，作为信主的人我们要留意的。那这些犹太的经典只有被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的里面取材了，它才是圣经。提多书三章八节，从前亚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那这是摩西啊，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那这两个人亚尼和扬比是谁呢？是埃及的两个术士，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曾经抵挡摩西，这件事情记录在犹大经典的里面，然后保罗把这个拿出来，那这就是圣经所描述的事实，除此之外都不是圣经。好像使徒和先知，上帝启示他们写下了圣经，但不意味着他们讲的每一句话、写的每封书信都是圣经。唯有被圣灵感动放在圣经里面的才是圣经，这个逻辑请大家要记住啊。我们看这些外面来的资料进到圣经的里面是圣灵感动，圣经作者才是，否则不是圣经。好，看后面的经文，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那这里面讲到以诺的身份，他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孙子。现代人理解第七代我觉得有难度，在中文语境的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有差不多五代，有父亲、祖父、曾祖父、太祖父，是吧？那再加上自己五代，那如果你再加第六代那怎么叫呢？叫太太祖父。那到底是他是太太祖父还是太太的祖父，我们就乱了。没有，那以诺他不但是七代，他是九代同堂，在中国历史的当中最多是四代同堂哈。以诺有九代，前面亚当到他七代，然后他和他的儿子孙子都曾经同堂，叫九世同堂。以诺的特点，那以诺他生出来的时候亚当622岁，亚当930岁去世，以诺和亚当同堂308年。那亚当是谁？亚当是从伊甸园里面出来的，亚当是曾经不死的，他在伊甸园里面活了多少年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他出了伊甸园活了930年。那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我们不知道他的年纪呢？因为他是不会死的。知道年纪是什么意思呢？是我讲一个词可能有点刺激哈，叫做判处死刑缓期那些年执行。当亚当他犯罪他死被判处死刑，他开始计算他的年岁，然后缓期930年执行。亚当所有的后裔，我们生下来开始计算我们的年纪，你现在1岁了，恭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都被判处死刑，缓期多年执行。这是上帝对生命的定义，会死的人都叫做被判处了死刑，真正的活人是不会死的。那对于亚当来说930年既短暂又可怕。你听了这个词可能会觉得有点刺激，你活930年还觉得很短吗？因为我们不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活了多少年，对他来说930年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又可怕。那这个可怕和短暂不单是死亡，也意味着永远的地狱的审判。但是上帝在 给亚当这一个判这个结果以后，也给他救恩。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是讲的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对于亚当来说，他对救恩的盼望，那一个强烈程度超过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过去的几代前的历史的背景都是生下来会死掉的，只有亚当他受造是不会死的，他现在竟然会死，那他的这个盼望是超过任何人那个强烈程度。那另外一个盼望是亚当对他的后裔，因为上帝说女人的后裔是将来生下的耶稣基督，那亚当特别在意他的后代能够很好的传承，能够有一天直到救主的降临。这是亚当，以诺和亚当同堂308年，他一定听了很多有关救恩的盼望，他一定承接了亚当给他的期许，要延续敬虔的后代。这是以诺，否则以诺的人生是非常失败的。按照人的观点来看，以诺人生非常失败。为什么失败呢？他寿命太短了。以诺活了多久？365年。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很震撼啊，活了365年还说寿命太短，你还要活多久啊？在以诺的时代，800-900年是常见的。亚当930年，以诺的父亲亚烈962年，他的儿子马土萨拉969年，365年差不多三分之一，非常短暂。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竭力追求健康，想要长寿啊。多年前中国有个姓张的老板，他发出豪言说我要活150岁。美国有一个富豪，我们在新闻上都看到，每年花几百万做养生，跟他儿子去换血，想要活得久。我还没有听说这个时代有人说他要活300年，我还没听说过。但对于以诺，365年是非常短暂的。对于必死的人，想透过求长寿解决死亡的问题是根本，是既没有价值也是徒劳的。长寿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这个逻辑很简单，因为你早晚要死，你的长寿不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死亡的问题必须从根基上来解决，必须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希伯来书2:15，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只有在基督救恩的里面，才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那这个是以诺，他得着了救恩，虽然他的生命很短暂，365年。我每次讲到这里，我都觉得有点奇怪，360年很短暂，但是他有真正救恩的盼望。那这个也是他前后活900多年的人，他们活在地上真正的盼望。这个是以诺。以诺在他人生的里面，在他盼望的里面，是代表所有的人在地上我们应当有的盼望。那以诺也是圣经里面第一位没有经历肉体的死亡，直接被神接去的。那第二位是先知以利亚。从以诺的人生来看，人在地上活的年日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着那个永恒的救恩。再长再短，如果和永恒连在一起有价值，否则毫无价值。这个是从以诺，从上古的时代我们来看到人生的价值所在。后面的经文看到，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那以诺是属神的，上帝开启他，让他看到世界末日的光景。他看见主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请大家留意，这个不是大洪水啊， 大洪水没有圣者降临，只有洪水降临。那这时讲到世界末日，这个世界末日一定会发生。那这件事情发生在新约有预言，天使曾经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告诉加利利人，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启示录也同样预言主会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末日审判的信息深深埋在人的心里，不管人信主不信主，人都有感知的。唯一的区别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没有预备，有信主的人有预备。没有信主的人他会给自己洗脑，他会淡化，会漠视这件事情。我多年前曾经看过普京接受采访，有个记者问他，你相信世界末日吗？普京就狡黠的一笑，他说那是多少亿年以后的事情。他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事儿和我无关，不需要谈这个事情。我说这句话里面有两个错误。第一，普京，你活在地上，不管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那个审判和你都有关。上帝是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第二，你怎么知道要几亿年？谁告诉你的？结论是，不管他是活着，他是死，他如果没有接受福音，他都要受地狱的审判，这是结论。圣经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所有活着的人，曾经在地上活着的人，都要面对末日的审判。启示录二十章十二到十三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有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圣经说，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案卷。大陆有一个词很熟悉，叫做档案。每一个人，上帝都有案卷记录我们在地上曾经所有的言行。也许你问，那是纸写的吗？是 CD 吗？啊，是全息摄影吗？上帝他的能力超过人所有的科技。那这一个信息，我们对我们所行的要付出责任，埋在人的心里面。好多年前我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小兵张嘎》的，我这个年纪的看过。那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啊，别看你现在闹得欢，小心日后拉清单。我小时候看不太懂，拉清单什么意思？我以为是这个会拉肚子啊，我的理解是这样，你做了坏事，将来可能会拉肚子。后来被另外一位名人引用以后，我就知道哦，拉清单是这个意思。啊，是要把你做的所有的事情记录下来。那个人一定看过《小兵张嘎》的，确定哈，因为这句话从那里来的。那这个是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日后都会有机会来追讨。那香港有一个黑社会电影这个算是黑社会电影吧，有一句名言，现在大家都在用，叫做“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啊，是这样说。那我们在外面做的所有的事情，人生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接受将来的审判。好像中国的前总理去世了哈，他离职的时候说一句话，叫做人在做天在看。人不管在我们背景当中怎么样被无神论，怎么样被这些洗脑，这些是深埋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所有的言行都会将来要责任要负的。作为信主的，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特别是看待那些作恶多端、嚣张跋扈、能够害人还寿终正寝的，那些杀人的恶魔还被厚葬的，我们不会心怀不平的，我们会怜悯他们。他们的狂妄，他们这些所有的恶行，都在为自己在神的审判面前积蓄证据。 他们会面对将来永恒的审判的。那更加可悲的是，这些人，这些能人，这些狠人，他们很难听福音的，他们听了福音也不信，甚至拒绝去听的。他们的人生在世人看起来很辉煌，我说他们是妥妥的地狱节奏。什么叫做地狱？我们看西方电影哈，西方电影里面有一个狠人经常讲一句话叫做 Seeing the hell 啊，地狱见。他根本不知道地狱里可怕到什么地步。曾经有一个丈夫啊，他太太在生孩子，他在产房里陪他太太，然后呢他看他太太这个情况很不好，他就问太太说你感觉怎么样，他太太回答一个字，疼。然后他说我当时怎么办呢，我鼓励他，我就给他说了16个字的鼓励的话，叫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他太太回答他一个字，滚，叫我骂嘞。疼痛对于人来说，生病最可怕的是病得太久了。中国人说长痛不如短痛，剧烈的短期的疼痛好过长期持续的疼痛。那真的痛得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搞个安乐死吧，我就解脱了，是吗？在将来地狱审判的里面，不但是那个疼痛人无法想象，而且那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痛苦。在地狱里面没有安乐死，我无法想象什么叫做永恒的痛苦？你永远没有机会能够停止，永远没有机会你可以回头。我无法想象，我真的无法想象。那些敢说地狱见的人，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这个地步。我自己是非常怕疼的，我很怕疼的啊。那有病有疼，我就想尽快的医治。那面对将来的结局，我能做的是什么呢？我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好好的信主。我也不觉得那些的能人，那些的狠人，将来在地狱永恒的痛苦里面，他还可以嘴硬，我不觉得。能够信主，能够真正脱离地狱的刑罚，进入到天国永生的里面，这是人生正道。以诺早在5000-6000年前就已经告诉地上所有的人，上帝会审判地上所有的人。那这个是所有的人听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应当要有所预备。后面，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那这句话的里面有个关键词叫做证实。这个证实是什么意思呢？是揭露出来成作为呈堂的供证哈，我们中国人的话语。上帝在末日审判是本着事实的依据，不会随便审判人，有绝对扎实的事实的依据。世人他觉得可以掩盖得很好，可以掩人耳目，可以觉得好像神不知鬼不觉的，好像那些政客现在都叫做影帝哈，他表演得非常好，在上帝面前都是毫无遮盖，没有一样可以隐瞒，没有一样可以逃避，都是一目了然。人的视力、听力、肉体的感觉、头脑的思想、心理的活动都是上帝给的。人可以欺哄人，可以欺哄自己，没有办法欺哄上帝。在旧约，亚兰王曾经要攻打以色列，他每次的军事行动呢，以色列王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告诉了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就告诉了以色列王，不需要窃听器，不需要间谍，不需要摄像头，上帝什么都知道。在诗篇11篇第4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查看世人。 在神的眼中啥也藏不住。在诗篇139篇7到8节，我往哪里去躲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在阴间，你也在那里。没有办法逃避，哈马斯地道在上帝面前不 work， 没有任何意义。人的心思意念，上帝都清清楚楚的掌管。约翰福音20章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不着谁去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那如果是这样，你可能会觉得哎呦有点害怕，感觉我被上帝实时监控啊。我们回到了这个小说1984哈，被那个老大哥实时监控啊，这不是觉得很恐怖吗？上帝监察人和人监控人有本质的区别。人监控人是出于他的私欲，甚至他的恶念，为了实现他统治的目的。上帝监察人是保守人，用圣洁公义的光指引他走正确的道路。信主的人，圣徒，不怕神的监察，还求神的监察。诗篇139篇23到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求神鉴察，因为神鉴察我一切，所以我有平安。因为神看见一切，掌管一切，所以我活在这个世界毫无畏惧。因为神鉴察我，带领我，所以我面对前面我个人所有的软弱，我都可以在神面前靠着他能够胜过，能够走平安的道路。神的鉴察，神的掌管，是我们活在地上那个平安的根基，是我们走到天国里面的那一个重要的一个力量。后面的经文，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以诺把审判的对象转到了信主的人。那这些是属神的，你应当有敬虔。敬虔这个词叫做 godly， 这些人是赛特的后裔。什么叫做 godly？ 什么叫做敬虔？是效法神，活出神的圣洁公义的形象。这件事情只有救恩才能实现，只有被神塑造，你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你也必须要实现。圣经里面的该隐，他曾经是蒙恩的，但是他不敬虔，他还嫉妒亚伯的敬虔，就把他杀了。所以中国人现在说的羡慕嫉妒恨，早在中国的人类的老祖宗第一个犯罪的该隐就有了，就是羡慕嫉妒恨就把你杀了，没什么好稀奇的。那这样的人被上帝弃绝，他的后裔也落在罪的里面，纵他们的情欲任意而行，享受最终之乐。而以诺他自己活在敬虔的里面，他用他的敬虔来光照，来印证他们的不敬虔，就成为他们审判的证据。圣经希伯来书11章第5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以诺和那个时代人说什么？我以诺年纪很轻，活的年龄很短，我才活300多年，你们这些人活700-800年，那我这300多年，我可以在上帝面前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敬虔的生命，你们建立不起来是你们的问题。你本应该建立起来，你是赛特的后裔，你在上帝面前蒙恩，你本应该分别为圣，你应该做得到，但是你没有做到，这就成为上帝审判的证据。在挪亚的时候，整个赛特的后裔大范围的堕落，被上帝拣选要做上帝儿子的人与人的后裔该隐的后裔通婚， 是因着私欲的缘故娶多个老婆，然后他们落在骄傲的里面，要成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什么意思？要建立自己的丰功伟业，要进入到名人录的里面。这些人，以诺说，你们是不敬虔的，你们这些所有的不敬虔都会成为末日审判的证据，是证实。彼得前书1章17到18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个是几千年以后，到了新约的时代，使徒彼得再次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言，在末日的时候，无论是选民犹太人还是外邦信主的，都要在敬虔不敬虔的上面接受上帝的审判。后面经文继续说，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是不敬虔的证据，顶撞，他们顶撞以诺，以诺你算老几，我们都错，就你对。以诺，你这个才300多岁的年轻人，跟我们这些8、900岁的老人家废话什么？我们认识上帝早几百年就认识了，你来教训我们，你算什么？顶撞以诺刚愎的话，不敬虔的顶撞敬虔的，这是信仰的常态，任何时代都有。罗马教廷千年的历史，然后马丁路德指出他的错误，他们就召开公开的听证会，用宗教权威集体挞伐他，强迫马丁路德改变立场。罗马教廷有上千年的历史，历史上这么多的人都支持教廷，你一个马丁路德，一个小小的教士，你凭什么来指责神圣的罗马教廷？一样，那罗马教廷让马丁路德表明立场，马丁路德说，如果你不能用圣经来说服我的理性，用圣灵感动我的良知，我不改变。那罗马天主教就把这个抵挡升级了，发追杀令，要不是上帝兴起人保护他，他早就被杀了。不敬虔抵挡敬虔，这个是常态，耶稣被抵挡过，使徒被抵挡过，任何时代都是这样。那这些的抵挡都会成为将来末日审判的证据。后面的经文，这些人是私下议论。那以诺在这里面指出，这些不敬虔的人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敬虔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他讲出五样，那有四样和第五样，第五样是讲假教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叫私下议论是什么呢？他们发牢骚。那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以诺时代我们没有看见，挪亚时代没有看见，我们从出埃及看以色列人我们看见了。什么叫做私下议论呢？发牢骚呢？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降十灾惩罚埃及人，没有牢骚。离开的时候，上帝让他们索要金银衣物拿走了，没牢骚。遇到一点难处，路不太好走，辛苦了，危险了，就发牢骚，好像上帝救他们脱离为奴，要赐给他们安息和将来永恒的盼望，是找他麻烦，发牢骚，这是一个问题。这样的生命不可能有感恩的心，这样的生命不可能活出敬虔，没有。那第二样，常发怨言，怨言是比牢骚更重，是很强的抱怨，带有攻击性。那这个对象通常是上帝所拣选带领信徒的。摩西被发怨言，你教训我们，你是谁？你带领我们走困难的道路，然后不顺服的还要上帝降灾把他惩罚，我们用石头打死你。那这样的人不可能听摩西所传递的上帝的真理，他们在肉身脱离了埃及为奴的光景，他们的生命仍然是罪的奴仆。 这样的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站立不住。第三样是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随从自己的情欲就不可能随从上帝的旨意，这两样是彼此矛盾的。当一个人随从自己的情欲去行，他一定活在罪的里面，不可能活出敬虔的生命。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是看我们生命的本质，天地都要废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我们做一个信主的这一个人，将来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是否能够站立得住，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功劳，不在乎我们给了多少钱，不在乎我们好像做了多少善事，这个不是重点。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口中说夸大的话，不敬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夸奖自己，骄傲。骄傲这个罪是世界的常态啊！今天有弟兄跟我分享说，他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骄傲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们都有，程度的问题，每个人都有的啊。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不会觉得骄傲是问题啊。我还记得有一年这个春节晚会，有一个小品专门讲骄傲的，那个人满口都是我骄傲，我骄傲，大家就给他鼓掌。世人会推崇的，但信主的人我们就知道，骄傲是罪。神阻挡骄傲的人，骄傲的人不可能活出敬虔的生命，骄傲的人会催生出很多可怕的事情。他们会争竞，会伤人，他们要追求做大帝，要发动战争。信主的人不能落在骄傲的里面。那最后一样，得便宜谄媚人，第五样，他会产生假教师的，为利的。那基督信仰和异教有什么区别？异教可能可以成为名利场，可能可以产业化，也可以上市的。我还记得20年前啊，我信主，那时候基督徒不太多，在加拿大。然后我在公司工作啊，跟一个另外一个公司的人一个客户打电话，就聊起来了。那我说我是基督徒信主，他说啊你是信主的啊，信主挺好，我听人家说开教会挺赚钱的。我们对信仰没有认识啊，因为开佛堂很赚钱，开教会也应该很赚钱嘛，都是宗教的这个产业嘛。那基督信仰和异教本质的区别是不再有世界的罪，不再有世俗的名利，是被圣洁公义驱动，所以才能活出敬虔的生命。每一个信主的，我们活出敬虔的生命，我们要问我们内心，我是被我的私欲驱动我的人生，被我个人的骄傲驱动我的行为，还是被上帝的圣洁公义来驱动呢？那这个是敬虔不敬虔成为真教师和假教师的本质的区别。假教师很多，历史当中很多，以诺时代就有，后来时代也很多见。哥林多后书2:17，保罗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许多人末日他们要受审判的。在马太福音24:10-11，耶稣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有的启示录20:10，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赛特的后裔在信仰上失败了，在以诺的时代出现很多假教师。那在我看来，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寿命很长，但是挑战很大。追求长寿，我说在作为罪人活在有罪的世界，长寿不一定是福分的。你可以想一想，人可以活700-800年，那要敛多少的财才能够完成自己的退休计划？那高举自己的名，那要做多少的恶，做多少的事情才能把自己的名高举起来？700-800年的时间呢？啊， 我们大概七八十岁、八九十岁预备了差不多了，你可以退休了。七八百年，那你10%还没到呢，你能退休吗？你且努力呢。那对于所有信主的人，你可以活七八百年，能够守住敬虔，那要经过多少的挑战呢？那有多少的试探你要去面对啊？长寿，对于基督徒来说，应当有一个我们独特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怎么看在地上的寿命？怎么看我们在人间活着的寿命？这个很重要。我今年正式60后，1964年生的，然后今年60岁了。然后我信主20多年，在20多年那么短的时间的里面，有很多的试探，非常多的挑战。每次经历试探的时候，我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如果我这次可能会失败，如果可能会得罪你，求你在我犯罪之前把我的性命取走。你可能听起来有点恐怖哈，这高牧师怎么这么祷告呢？我跟大家说，哼，我这么祷告是保护我自己。我在上帝面前求上帝保护我，让我不至于犯罪得罪他，好叫我将来能够安然的见主面。活在地上的年日，能够守住敬虔，能够抵挡那些的试探，是不容易的。那我跟上帝祷告，我说我活到80岁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太久离开，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没做，不好意思。在地上活得太久，我又觉得太辛苦了。我80岁跟上帝申请见主面啊，不一定上帝同意啊，我是这样申请的。以诺在地上365年，他与神同行300年，不容易啊。在那样一个败坏的那一个年代，那么多可怕的事情，与神同行300年，守住敬虔，不容易啊。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遍地我们讲到基督教界都在垮塌堕落的时候，我们与神同行能够守住敬虔，不容易啊。能够求神保守我们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以诺末日审判的预言不是恐吓，是提醒。在马太福音18章第8节，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两只脚被丢在永远的地狱里。主耶稣教导让我们砍手砍脚吗？将来进天国都是断手缺脚的人吗？不是这样。主耶稣用比喻来告诉我们选择。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活在一个选择的里面，所有人都在选择，不信的人他也在选择，每天都在选择。但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到底怎么选择？我选择的事情到底是和世人一样，还是一直指向那个天国的永恒？我们在地上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工作，我们要去旅游，我们要做好多的事情，我们都在做选择。那这些的选择到底能够建立我们的敬虔，还是让我们和世人一样走向败坏？耶稣讲的这一个是选择题，你到底选什么？你每天要给自己算一算，我在选什么？我选了以后对我的影响到底在什么方向上？这个是以诺的警告、末日的预言和主耶稣的教导。诗篇90篇12节这里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基督徒在地上应当有智慧的心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作为，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知道末日的审判，我们知道上帝在末日如何审判，我们也知道我们如何在末日的审判当中能够站立得住。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今天圣餐的重要的价值所在。 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个必然灭亡败坏的世界，我们到底怎么选择？这是听到所有末日的信息，这也是圣经记录末日审判信息要给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开启的智慧的一个方向。以诺早在人类最早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人类末日的审判，那这个末日的审判一直到今天一直在回响，末日的号角在以诺的时代已经吹得非常的响了，那这个号角一直吹到今天，一直到今天这个时代，所有信主的人你一定能够听到，如果你是信主的。罗马书十章十八节，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响声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面对这样的预言，这样的警告，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我们能够听，能够警醒，能够守住真道，建立敬虔，专注在永生的道路上；一种是不听，忽略，置之不理，用现在的话叫做放飞自我，爱干嘛干嘛。那这两种选择都会走向同一个终点，道主再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到底是被悦纳还是被审判？愿上帝保守希望教会的每一位信徒。我们活在一个挑战的时代，是的，我们周围的环境不好，世界环境、信仰环境都有挑战，但是靠得住，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要收到以诺给我们的信息，在神面前活出敬虔神喜悦的明证，这样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信主才实现那个真正的价值。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保守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警醒，能够在主的里面听到你借着以诺在犹大书里面所发出的信息，愿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智慧的心，能够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成为属你的有智慧的儿女，能够活在你面前，在天国的道路上面我们可以稳健的向前走。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来起立。